第十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从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留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啊，阿们。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并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使的巴力所提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淫乱，圣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新橄榄树，又华美结好果子，如今看见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力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使它的名不再被纪念。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您禀明了。所以耶和华问到寻索你命的亚拿族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族人。
我们已经读过十章了，因为你说前面十章里面，我们曾经说过有三次的信息是神要耶利米传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今天第十一章是第四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对犹大讲的。所以这里第二个特别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不是对所有以色列人讲，就是对当时的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因为犹大和耶路撒冷还是有国家啊，犹大人还存在啊，今后怎么样，神就把这个话告诉他们。第二节特别这里说，当听这约的话，神对 犹大呀，你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现在提出一件事情来，就是生活他们一个月，生活他们一个月。第三，你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聘从这月之话的人，必受咒诅。那么这个月是什么时候定的月呢？第四节，这月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里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我吩咐他们的事，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好，那么这个月不是现在定立的，而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上他们的祖先就是摩西领他们出来的时候定了一个月。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把出埃及记第24章我们读一读。第三节，出埃及记24章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么这个月是什么月呢？就是神给他们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就是诫命典章，这是神吩咐他们的。所以不是现在神才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人，那是早在摩西这个时代，神把他们首先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这里说火炉，就是说的火炉铁炉的那日，就是他们当时啊好像在埃及是在铁炉的里面所熬啊，是埃及人的熬炼。所以神把他们从那里拯救出来，神就给他们立了约了，就要他们遵行神的约。好，第24章的出埃及24章的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些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那个时候神和他们就立约了，给他们祖先，而且是用血来立约，血来立约。那么血呢，就是第五节那里讲的，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将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第六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台上。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好，那么这个月呢，具体的话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那就是说从出埃及记20章开始，出埃及记20章第一节就开始了，神吩咐这一切的话。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威力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这就开始了，一直到23章，一直到23章。23章神在那里啊，33节一直，你看呢，神的月里面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一个你不可不可怎么样，这就变成规定了，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怎么做。这个是神早就把话告诉他们，而且记载在旧约的里面。我们这一次去耶路撒冷，我们在那里看见有富强，就是西墙，我看见，我还到里面去看很多以色列那个以色列人在里头读圣经，他们就是透过这些东西，什么诫命、律例、典章，那对照他们自己希伯来人的他们在那里读那么就是把神的话拿出来，你不可怎么样，你应当怎么样，怎样做，不可怎样做， 这个就是圣经的什么教育。所以今天这个耶利米书是一张神就把他的预言拿出来，乃是神说这些话不是我现在才告诉你，那是在你祖先的时候，摩西的时代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你，但是你们不听啊，不听。所以我们在前面呢，就因为你书请我们翻过来，我们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对犹大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的第一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第十一节，第二章的十一节，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那就是他把神的话在诫命的里头说，神就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就把神已经换了。十三节，第二章的十三节，因为我的本性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合适的权源，为自己错处吃子，是破裂不能承受的事。这是两个问题，我们读过一个，这句话是可以背的。我的本性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合适的权源，为自己错处吃子，是破裂不能承受的事。今天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出了问题了，不管什么问题，环境上的问题，家庭里的问题出现了，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外面。比方说在一个家庭里头，丈夫和妻子吵架发生问题，父母和儿女发生问题，媳妇和婆婆发生问题，问题不是在婆婆身上，也不在媳妇身上，问题是说在这个基督徒和神中间先出了问题。问题不是说人，我们眼睛不要先看人，乃是先要看神。我和神中间先出了问题，外面就出问题。我和神不出问题，外面就不出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现在在教会里面出很多的问题，乃是说人和神中间已经出了问题，我们和神中间出了问题。所以这个是生命的事情，而绝对不是说办法的事情。所以当你出了问题，有的人你去找传道人，他就跟你讲你应该怎么做，下次他怎么讲话，你要怎么做，你要忍耐，你要什么，这就是人教人的办法。教这个办法不是不是，问题不是在外面，问题是在里面。所以一个传道人，我们说过，他是应该把基督徒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给他很多的办法。我知道在香港就有一个教会，还不止一个，他们的传道人来找我，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好像人数越来越少，好像讲的东西人就听不不行你看怎么办。他说我们都学了别的人的做法别的人的过程的做法，我们就学了，学了好像在我这里没有用处，不起作用，怎么办这一次我去大陆就我这个聚会节目姊妹他们来聚会来找我交通，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原来我们这里去的聚会还很不错，现在越来越聚会觉得平淡了，好像大家来就是你去一个仪式就完了。他说怎么办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那就是没有生命，你就觉得死亡。那么生命从哪里来？生命是从生命里面来，所以这个不是办法的问题。他就问我怎么办有什么办法。有的人说你好好读圣经，你好好怎么做，那又是用什么办法那吸引人到里面到什么来聚会，这都不是办法。所以所有的问题那是和神中间出了问题。因此我们在耶利米书里头，你看我们第二章这里说到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他们离弃了神，问题就是在这里。 和神经链断了，问题就在这里。或是一个人和神经断绝以后，一定是自己用办法，所以就为自己测出没人称水的事实，而是破裂就用那个办法。所以今天在事情什么事情上，或者我们跟随神的上事情上，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不离弃神，依靠他这个活水的泉源；第二条路就是靠着你的办法啊，你到美国学也好，你到哪个圣经学校去学也好，现在人的办法就是我训练一批人出来，他就照着这个方法去做，好了，大概就成功了。这都脱离了生命的原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完全不是。所以你必须不让人和神中间接触了，让神在他身上做，才能有路，或者不行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错的。那么第二章呢，是九节。因为第四节，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下面就说，由此可知可见，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仅进入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如果我们离弃神，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一定是恶事，而且是苦事。啊，有的传道人传的真是太苦了，啊，太苦了。啊，有的教会的牧养呢，我们觉得太苦了，哎呀，我这个重担实在太重。嗯，今天讲完了，下次讲什么？啊，所以有一个弟兄来给我讲，他说讲弟兄啊，在上海到处请我去讲，可是现在我都带着讲空了，没有东西讲了，那怎么办呢？那么那个主要是说的，我们信他的人是有活水的江河从腹中流出来，不会空啊。空就是因为我们和生命断绝，在我们的办法去做，不是在神的办法去做，那是活水。所以如果你我们所活在神里面，不会苦，也不是饿，那神就一直在那里供应，一直有供应我们。这个呢，就是第二章。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第三章复习一下，因为你说的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我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得回来？我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心情，难可以归向我。这就是神的呼召，回来神的面前。神对以色列人就是一个要求：你们离弃了神，现在唯一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回来。这就是第一个信息的重点，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离弃了神，自己在那里靠自己的办法，神在这里说你们要悔啊，所以允许他们悔。那么第三章的第六节就是第二个信息，就要到的第二个信息。所以以西亚王在立位的时候用了一点也说，好，这是在第二个信息。第二个信息里面主要说什么？那是第三章的十二节。你就像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你看，又是要他们回来。我必不顾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留。回来啊！是又是叫他们回来。这是第二个信息。那么第二个信息的十三节，第三章十三节，只要承认你的罪。这是非常重要。回来做什么？认罪。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凡是出了问题，环境有问题，自己发生了问题，第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来做说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你先回到神的面前去，先回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认罪。你千万不要说我做的都是对的，他做的都是错的，就是他引诱了我，或者他惹我的气，你不要这样讲，先回到神的面前认罪，因为我们做的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凭自己做的都是有问题，所以先认自己的罪。十四节， 第三个是耶和华所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这是什么心呢、啊？你就是等到回来，所以神在那里等候他们，等候了多少年？今天是恩典的时代，神也等着我们这些基督徒回来，回到什么面前去？二十二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你看神要怎么回来？为了我们回去，神就医治我们。所以二十三节，仰望出小山和大山的喧嚷中的帮助，真实茫然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找大山、找小山帮助，不回到神的面前去，就是茫然，没有用处，没有用处。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牵引。你看，神就允许啊，神就在巴比伦人不来啊，神就允许他们还住在那里，不被牵引回来。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需要圣灵在我们里头提醒我们，要我们随时回来。回到神面前去，这是唯一的救法，唯一的生命的道路，没有第二条路，就是回到神面前去。第四章的第四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隔离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神告诉他们，问题在心里面，心里面污秽是在心里面。我们都觉得在外面，问题出在外面，我们都是看外面，甚至看内心，甚至看里面、第四章的第四节，我们都是看外面。所以我们看见、有个弟兄姊妹来找传道人或者找教会的长老，都是告状啊，你看那个人对我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你看他好没有道理啊，都是这样的问题，都是看外面看人，而不是回到神的面前去，不是从里面来看心里面的问题，这个事情就错了，路就完全错了。所以我们出了任何一个事情，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回去向神认罪，这位带领我看见光照我这条道路应该怎么走，这个是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在第四章的十四节，神就在那说：“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你看，里面的，神都是说里面，我们都是看外面，里面的恶是里面的。好，那么到第五章第一节，神就在那里说。你们到了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旷野去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没有，我就说了这事，就是没有一个人行公义，没有一个人听什么话，代表什么业在那里做。所以第四节就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在他们身上发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旧约的目的就是要知道神的作为是怎么做，神的法则是怎样。我们读了以后，圣灵就会提醒我们，你这件事情是离弃了神的法则，神的法则不是这样做，神的作为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认识神的法则和作为。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他一生的里头，就是不断的认识神，神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神应该怎么做，我错错在哪里，神就是个法则在哪里。所以第二个信息一直到第六章完了，最内重点和内容我们都说，就是要以色列人回到什么面前去，回到什么悔改认罪，神就不审判他们，而是要从心里面悔改，心里面悔改，神希望他们回去，千万不要为自己的办法去对付，为自己措手破裂不能成水的池子，不要走这个路，乃是回到神面前靠神。不管 我们做事错到什么程度，错到一塌糊涂，那就是我们都觉得是完全没有办法，不要紧，回到神的面前去是没有办法。你记得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挽回祭，你记不记得挽回祭啊？牧师告诉我们，他是挽回祭啊，他可以挽回啊。你做错了一件事情，错的不得了，你只要转回去，到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承认错，这就挽回了，那这就挽回了。不管错到什么程度，是挽回，因为他是大力的全能的。当他一挽回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神迹，你莫名其妙一个神迹，是挽回。而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历里面，大事小事，我们都看到神一直在哪里挽回。只要你回去，你只要你回去。如果你不回去，你要凭自己的办法找熟人、找朋友，这个结果你就看见，越做越错，越做越错。回到神的面前就好，这个神要紧，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到第七章，又是一个信息，叫做殿门口的信息，我们已经说过。所以第七章的第三节，你看神又在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看，你要改正吗？回到神的面前去。第五节，你们实在改正行动作为。第七节，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八个人我可能不来，不能来，只能让你们在这里居住。神不审判你。我想这次这个我们读过的这几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责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离弃了神，他们拜偶像，他们用别的神来代替神。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远离了神，远离神以后就自己想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这个路是不通的，越来越错，越来越错，所以神就附在他们转回来，认罪转回来。当你们到了那个转回来，神就说不把你们牵出去，你们悔改，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读第十一章的时候，神就提出另外一个事情，这是第四次信息，就是讲到业的问题，神给他们有一个业。就是第四节，是一章四节说，这月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奴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那么前面这个月就是要怎么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就是要做啊，神给他们诫命、律例、典章、律法，就是神就是业了，你们就照着这个去做。如果你们照着这样做好了，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如果你不照着这个做，那就不行。这个就是业，神给我们定的业。我想啊，这里我们说到这个业的时候，我们想还多读一点圣经。有这个业叫做旧业，神给你现在的立的业叫旧业，我们今天是新月。那么新月和旧月有什么不同？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啊，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就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用血所立的月，新月。刚刚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也有血，对不对？牛羊的血，燔祭和平安祭也用血立的约，主耶稣是用他自己的血立的一个约，这个也叫新约。所以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啊，为了很清楚一点，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几处的圣经？第一个呢，我们请读希伯来书。 我们从第六节读起。第六节我们要读到十三节，第六节读到十三节。好，我先请你姊妹读一读。
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体验是更美的，正如他所做更美的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所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有了。
好，现在感谢神，今天我们就是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基督徒呢是在新约的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有一个旧约，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和耶利米书。旧约的是神规定了很多的条文，是要以色列人去遵守，所以刚刚说照这些去行去行。那么神既然有了一个旧约给以色列人，为什么是要有第一个新约？旧约不是说错了，律法绝对是圣洁的，神的要求绝对是圣洁的，不是说旧约的条文错了。比方说他说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到今天来说也是对的。旧约里面告诉的，像旧约里面告诉不可杀人也是对的，不是说到今天新约就不要了，今天基督徒可以杀人，没有这样的事情。好，旧约的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要人自己去做，就是要人去行，甚至把那些律法摆在那里你去行，但是人啊就行不出来。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律法行好，不能行，怎么行？你记得在马太福音有一个少年官来问主耶稣，我当做什么就可以得永生永生？他们主耶稣当怎么做？他的看法就是该做，就是想我可以做。主耶稣说，律法你是知道的啊，他说我从小就守了，不可杀人，不可什么，不守。那么因为他想要做，主耶稣我们知道律法的总纲就是一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纲。主耶稣如果你还要做完全人，真正你还要做，那么你怎么做呢？你去变卖你所有的给穷人，还要来跟随人，你看他就不能做，他就不能做。今天呢，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觉得很多事我们能够做，所以有的人觉得你看我做的比他好一点，我天天早上几点钟起来读圣经祷告，我说他们还在睡懒觉啊、因为我一年我把圣经读多少遍，我一年带多少人都见，我能够做怎么做，他就想他能够做。事实上就是这个想法是错的，是错的。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能做，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旧约的难处就是说，人要去守神圣洁的律法，这个律法是属灵的。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是圣洁的，是属灵的。但是我们把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可以读一读。十二节，第七章的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看到没有？所以律法一点都不错，圣诫命也一点都不错，什么典章也不错，都是对的，而且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把旧约除掉，要来一个新约呢？啊，你看第七章的十四节，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灵的，我是束缚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不是律法错，而是我这个人错了，因为我是属肉体的，要我去守这个律法，怎么样都守不下来，怎么守没有办法守。律法一点都不错，律法是属灵的、圣洁的，所以我们要看，什么把旧约除去，绝对不是把什么这些条文呐、啊，哎呀，不要了。如果谁说错了，没有一点都不错，那就说我这个人守不来，问题就在这里。那么什么叫做新约呢？就在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就是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就是信约，不是律法不对，这个律法过去是写在外面的，写在书上的，现在这个律法写在哪里啊？写在我们心里了，律法是进到我们心里来，这个就叫信约。神把他的要求是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什么要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读圣经，不需要他在外面写一个几张纸贴在墙上，每天我一定要读多少圣经，几点钟起来读，不需要，那是外面。他如果不做圣经，他里面就不平安，你看没有？就他里面来了，就是里面的事情。里面不平安，为什么？那个律法是在里面，不在外面。因为基督徒做错了事，他里面不平安，律法是在里面，不是在外面。所以有一本书啊，《新生的末日》，有一个人叫甘夫人，这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是非常的高，啊，他的自传。他里面就有一句话，当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就觉得什么他都做不好，我这也不对，本来不该讲谎话，我这个人又讲谎话，本来不该发脾气，我又发脾气了，本来也不该贪心，我又贪心，本来对人，应该有爱心，我就是没有爱心，怎么办？他就去找一个，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他就找一个神父，就问他，他说我怎么办？我这个想办法。这个人就告诉他一句话，他说你是去在外面寻求在你里面的东西，你根本就找不到，那个地方就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到里面去找，到神那里，到里面去找，因为地方在我里面，这是心意啊。你到外面去找怎么办？克制不了的。他为了想爱主耶稣，他怎么做啊？他就把主耶稣这三个字写在一张纸上面，拿一个铁针啊，这个大头针啊，这么挂在他肉上面啊，你要他爱不爱主啊？他真的爱主啊，不管他方法错了，对不对？他都是用外面的办法。现在天主教里面很多都是用外面的方法，什么吃苦啊，背十字架啊，什么来清除受罪啊，总之把身体上弄得很痛苦。他就觉得这就是外面。我曾经好像说过，有一个传道人在大陆，他到一个地方去传道，就有人弟兄接到他的家里住，这个弟兄呢就把他的床让给他睡，他说我不能睡床，那你睡什么？他说我要睡一个板凳。为什么你要睡板凳？他说我要受背十字架，我要受苦，我身体要受苦。你就是一个，就是完全是外面的，听着，他就这样子啊，他就这样做。实际上他在家里并不是板凳， 他说出来是来的，他们就做给你看啊，对了，这个人你就看见，这就是外面啊，现在很多都是做到外面去，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今天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整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整个要求就在里面，不在外面，所以我们不到外面去祈求，去求。那么我们出，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交通，但是我们跟弟兄姊妹不是一个方法，你照什么方法去做，那是说你回到里面，你把人带到里面，让他呼求神，他呼求里面的神，耶稣的律法在我们里面，这个就叫新约。什么叫旧约？就是新约旧约是律法在外面，新约是什么要求在里面？为什么？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等到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什么律法不要了，快归无有了，不是的。我说那个路不对了，就有个路不对的，我们去守律法守不了的啊，那是今天生命这个路就不对了。所以以色列人现在还在走这条路，他不接受主耶稣，他里面没有生命，他这条路就是错了，他还是守了一个。这个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那条路是不能这样走的啊，这个就是旧约废掉了。那么新约就在哪了？那么旧约的这些东西都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啊，那是靠着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我们有这个生命啊。因此这个缘故，我们在这里啊是说到了旧约和新约的区别。那么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乃是主耶稣立了一个新约。主耶稣这个新约乃是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的新约，他那个血液的新约。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平常传福音，我们或者接受，我们告诉人主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只看见一个他赎罪的方面，他钉十字架流的血担当了我们的罪。后来我们觉得这是很大很大一件事情。如果主耶稣的工作只是限制局限在担当我们罪这一方面，什么罪还没完成？主耶稣的工作除了担当我们的罪，使神赦免我们的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是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知道我过去的罪赦免了，我今后还可以犯罪怎么办？那么神主耶稣就把神的生命摆进我们里面来，因为他的死，这个生命一进来以后，我这个人就有律法在我的里面了，我就跟着这个律法往前面走，心里面的律法往前面走，那就是神的生命在我里面。好了，我这个人就不会改变，才能改变，才能够遵守什么地方啊。所以主耶稣的工作除了赦罪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赐生命给人，赐生命给人。这一个神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乃是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要做这样的工作。我们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个叫做生命树，那就是代表什么生命？什么是希望亚当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亚当被造以后，创世纪告诉我们，他叫活的魂啊，或者我们把创世纪读一读。第二章第七节，算是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有灵的活人翻译的不好，在原文里面不叫有灵的活人，就是活的魂，活的魂，魂啊 ，soul， living soul， 活的魂。什么叫活的魂呢？本来神是用一个魂土，就是用地上的尘土，这个尘土啊，原文就是魂土，红颜色的土。所以亚当这两个字就叫魂土的意思，就叫魂土。神就来造了一个人的形象，但是他没有活。神吹气以后，他就活了，活了以后就叫活的魂。为什么叫做魂？魂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特征 ，character 就是我们这个人特点、特征，就是魂。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人，每一天我们都是用魂在那里活，活在魂的里头。魂是包括什么功能呢？就是思想、感情、意志。我们哪一个人每一天不是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在那里活？什么事情来了，我要想一想。什么事情来了，看我喜不喜欢，喜欢我就做，不喜欢我就不做。我的意志也是这样，我自己定规。所以在神来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魂，就是他自己，他有一个自己独立的魂。所以在旧约里面说到雅各家七十个人下埃及，下埃及就说到七十个魂，他不说七十个人，在什么面前看，人都是独立的，我们在那里独立，是吧？所以，因为我们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就会凭我们自己独立的行动，而不要什么生命。这就是夏娃和亚当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怎能说我没有山屋，没有随从众巴力？你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性发动就西风。起劲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喉咙干渴。你倒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谁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你，以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尸体。这世代的人，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他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你伤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雅逊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沾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
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营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营行邪恶，沾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复羞耻。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你，存留到底吗？看你，你又发恶意，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
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一节，这就是第一次神要他对犹大说的话，对犹大国说的话，第一次。所以有的就说到是第一篇的信息，第一篇的信息。那么第六节开始，第三章第六节呢是第二篇的信息，这是第一篇信息。那么在第一篇的信息里面，主要是说到什么一个问题呢？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是说到以色列人，就是犹大耶路撒冷。第二节特别说，你要对向耶路撒冷人耳中喊叫说，不是一般的说，要喊叫说。如果你不在那里喊叫，他们就听不见。你记得主耶稣啊，曾经就是大声在那里说，主耶稣是大声的说，是提醒人啊，这里要耶利米去喊叫说，说什么呢？就说到爱恩爱，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圣经里头常常把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比作什么？爱情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常常是这样比方。新约里面呢也是这样比方啊，新约里头也是这样比方。比方我们读一读圣经，哥林多后书，11章，第一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意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是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是另的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忍他也就罢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当时的哥林多人，哥林多这个地方还是保罗传福音传去的，在那里建立了教会。然后啊，这些人啊就在那里啊说保罗不是使徒，他们就接受了什么呢？接受了另一个耶稣，名字也叫耶稣，但是不是保罗所传的这个耶稣。今天有很多基督教挂的牌子都是基督教的牌子，但是它的内容已经改变了。就是他虽然也叫这个耶稣这个名字，他信的也是耶稣，甚至于他自己说他就是耶稣了，你懂吗？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啊，现在已经有这种出来了。另外有一个灵，另外有一个福音。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去跟从这一些，那你就是说心就偏于邪了。神所要我们，保罗要我们做什么呢？保罗是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当成一个童女啊，贞洁的童女只能献给基督啊，只许配的一个丈夫那就是基督。所以圣经里常常是把我们和神的关系
你当成一个婚姻的关系，因为婚姻就是两个人联合成为一个，就是二人成为一了，合一了。实际上圣经里头就是要我们基督徒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起，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这个人就逐步的逐步的改变了，然后改变了和神能够成为一，成为一个，这个就叫做婚姻的关系啊。我们和神之间就是婚姻的关系。所以如果一个妇人离开了她的丈夫，她又去外面又有一个男人，这个就叫做淫乱了。圣经里头就叫做邪淫，就是比方我们和神的关系，那就叫做邪淫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二章啊，耶利米的第二章的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幼年。什么叫幼年？就是神啊拣选他们，从亚伯拉罕开始拣选他们，以后引导他们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来跟随神。神都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还跟随神，就在旷野里头，虽然他们有失败，但是神他们还是跟随神，最后他们进到迦南地去了。所以第三节，那个时候以色列被耶和华为圣，是圣洁的，作为土产出俗的国子，在神的面前是成为出俗的国子，成熟的早出俗的国子，属于神了。所以那个时候凡称斥他的，你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说到以色列的早期，以色列人的早期，神引导他们进到迦南地，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进到迦南地。第四节，雅各家以色列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人。就是他们的祖先就离弃神了。神在这里说，神没有什么不义的啊，神没有任何不义的。为什么他们要随从虚无的神，远离神呢？第六节，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到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他们在，他们也不说，就他们问都不问啊，问耶和华现在在哪里，过去引到我们的耶和华在哪里。第七节，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玷污，这个就是他们敬拜外邦的神啊，就玷污了这块地。神给他们这块地是要他们在那里侍奉神，要侍奉神，不侍奉别的神，他们玷污了啊，玷污了。第八节，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黎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他们玷污这块地，他们随从无义的神。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祭司并不寻求神，不寻求神的事情。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律法他们在哪里传讲，但是传讲律法的根本都不认识神，不认识神。那么有一个姊妹最近告诉我，她说他们这个教会里头啊也有牧师，但是牧师所讲的他们就觉得说好像都不能够给他们生命的供应啊，都是一些道理，就像这里传讲律法。因为这个牧师啊他本人就不认识神，不一定这个牧师就认识神啊，他可以讲很多道理讲出来，他实际上他和神中间啊 并没有建立这个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必须和神中间要建立一个关系，否则你是只是权力法文字的东西，没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没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他们都不认识神啊，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官长违背我，先知接巴黎所预言，巴黎就是外邦神，随从无意的神。好，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因此逼你们争辩，神要和他们争辩。那么这里就是耶利米对他们说的话了，也逼你们的子孙争辩。争辩什么呢？他说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基提海岛就是地中海的中间的一个岛，叫做基提岛。另外打发人往基达去，基达是以色列东南面的一个地方，请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呢？十一节，岂有一国换了他们的神吗？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把他们自己的神换掉了？其实这不是神，就是其他国家拜的神啊，不是神，不是真正的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意的神，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神都换了，他们的荣耀他们去敬拜的，把荣耀归给那个无意的神。十二节，诸天呢、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喊着天在那里做见证，喊着天在那里责备他们，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河水的泉源，为自己错属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想这一句话十三节啊是可以背的，可以背的，就是我的百姓啊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恶事就是离弃神，神是活水的泉源，所能够供应我们的那就是神。因为离弃了神怎么办呢？就自己去错出一个池子。错出池子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用一个池子来存水，活水不要了，那么自己弄一个池子去出水。那么这个池子有多大也不知道，这个池子能不能够存水也不知道，所以他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想水在圣经里头都是指的生命来讲，水都是指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就说到他有活水啊，他对撒玛利亚夫人约翰福音第四章说我有活水啊，我有活水。水都是指的生命来讲，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源头是在神那里，生命的源头是在神那里，而不是自己想办法来寻找生命，这就错了。所以基督徒当他在环境里面遇见困难，家庭里出了困难，工作上出了困难，身体上出了困难，在这个时候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常常去找人帮忙，找人帮忙，找牧师帮忙，请牧师来祷告，或者是怎么样，希望把这个难处啊带过去。但是所有的问题他都弄错了，所有的问题在哪里？不是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来把它做好，把这件事情把它办好，不存在这个问题。所有的问题就是他和神中间出了问题，和神中间出了问题。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出了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你不要去找人，你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找神认罪问神，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他才是活水的泉源，源头是在他那里。所以当你回到神的面前去，你一认罪 你向神一祷告仰望主的时候，一切问题都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有一个弟兄，他这个是他的夫妻都是基督徒，那么他因为在大陆做生意啊，有点失败了，后来啊回到香港来就没有这个工作了。他有次来找我，目的呢就是说是不是可以介绍一点工作，找人啊介绍一点工作给他解决。当然我们没有工作了，我们一定是想办法要找人介绍工作，对不对？只要有人给我介绍工作，那么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就是这样想。但是一个基督徒你要这样去找人给你找工作，这就是等于你要错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因为基督徒你应该是在属于神的，你应该在神的手里。我就告诉他，我说要找人找工作，要我帮你找工作或者托人找工作，这只是人的努力，成不成功不知道。但是今天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你是需要回到神面前去，因为你出事出了问题。为什么他在大陆去一做生意啊就不聚会了？虽然他说把圣经带去，他也要祷告，因为他的心思想到赚钱，这个生意失败，完全不能赚钱。然后回到香港来，他现在也不聚会。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看来你是从神中间是出了问题，神中间出了问题怎么办呢？那么你现在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一切的问题解决是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当你回到神的面前去以后，你所有的难处你都摆在神的手里，神会做啊，神会做，而不是说你自己想办法去办。所以我们人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遇见难处以后，我就去托人用我的办法来解决我的难处。这里所说的你自己错出池子是破裂不能成水的池，不管你找谁，你看见都没有给你拯救，就是你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也不是使你能够开心的，使你能够满意，可能这个工作做不了几天就丢掉。但是如果你回到神的面前去，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负你责任的是神啊。所以这里因为他是活水的泉源，他能够供应你，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唯一的道路，就是任何事情出现我不是去找办法去求人，而是回到神的面前去，这是我们的路。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也错了啊，他们怎么样呢？第一个他们去找外邦神，所以他们就换了神了，无义的神，换了神。什么叫做换了神啊？我们今天基督徒虽然我们在那里还是向神祷告，还是在那里求告神，但实际上我们的心啊已经在那里怀疑了，到底神听不听我祷告啊？到底是我的信心不够了，还是神不听我的祷告啊？我们就会去想这些问题了，对不对？我们怀疑了，一怀疑怎么办？那我的办法就来了，你知道有的基督徒啊就要去算命了，有啊，有这种事情啊。有的基督徒啊就要去烧香了，有啊，有这种事情。家里的人就劝他了，那你试试走这一条路啊，好吧，你就离弃神了啊，这是很危险的。那我们下面都是四节，以色列人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女巫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遇见了很大的困难了，他们已经被掳了啊，被别人掳去了。第十五节，照章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这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以色列人的确是被掳了，因为耶利米这个时代是耶西亚做王的时代，在西西家的年代，西西家的年代，那么亚述人啊已经就攻击了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国家在那个年代啊就已经出了问题了。 我想啊，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五节，亚西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俄西亚第九年，亚西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多闪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你看，这个亚西王就灭亡了，这个以色列人灭亡了，被亚述灭亡了。什么时候灭亡的呢？那就是俄西亚。以色列王的何西亚第九年把他灭亡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时代呢？啊，我们请把这个列王记下的十八章我们翻过来。第九节，十八章第九节，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九节。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西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征服了。所以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国的啊，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地啊分成两个国，北边是以色列国，南边是犹大国。那么以色列国在什么时候灭亡呢？在西西家的年代就灭亡了，就是在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就灭亡了，没有了，没有了，西西家的年代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是约西亚的年代啊。那西西家过了，还有马拉西，还有亚门，还有约西亚。那么这次啊，就是他的存身了，存身的年代。所以在这里就说灭亡了。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耶利米书啊，你看第十四章第一章二章的十四节，以色列人是仆人吗？是家中的奴仆吗？为何成为奴物呢？就说以色列已经成为奴物了，被亚述王灭亡了，掳走了啊，已经掳走了。少壮之子向他报晓，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啊。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没有人居住了。十六节，挪弗人和挪达比尼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拿弗人和达比尼人，这是埃及的两个城，埃及这两个城，就说他们也受埃及的侵略，也受埃及的侵略。这说到以色列人，为什么缘故这些人要打破他的头顶？就是第十七节，就是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他离弃耶和华，神引导他走路，他离弃耶和华，不走神要他走的路，他走另外一条路，他就走另外的路。这个路是什么路呢？就是十八节，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实际上他是在埃及的路上，西河是埃及的一条河，他现在是走在埃及的这个路上，被掳到埃及去，所以啊他就喝埃及这条河的水，他只能喝那个地方的水。也有的被掳到亚西去，要喝大河的水，就是幼发那里喝的水啊，因为那个河是在亚述，他在喝那个地方的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却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被掳了，被别人欺负了，什么缘故？就是你离弃耶和华。 离弃耶和华。你如果你离弃耶和华，你我们不敬畏神，这个就叫恶事，也是苦事啊。不但你做了恶，你也苦啊，你也苦。所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这里为什么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神啊，是全能的，他是大能的，所以他没有难处，他没有困难的事情。所以不管埃及人的军队、亚述人的军队有多强，但是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都能够打胜。问题就是说你离弃了他。我想我们基督徒今天每一个人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在我们走的路上，神总是引导我们要走一条直路，就是那路，常常我们不愿意走这条路，我们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做，好了，你就看见环境兴起来啊，这就有环境，环境给我们难处了，我们就感觉到很苦了啊，我很辛苦，我们也许我们做了许多恶的事情，这些怎么办？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当你遇见难处，就回到神的面前去，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回到神的面前去就是敬畏神，就是敬畏神。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不会回到神的面前去，他第一个办法用完了不行，用第二个办法，第一个人求了不行，就求第二个人，第二个人不行，求第三个人啊，他都用自己的办法，这是基督徒总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或者我们的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这个诗篇145篇，诗篇145篇17节，我想17、18、19这三节都很好，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背下来。你看第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这个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什么意思？神做事都是按照公义来做，但是请你不要忘记，神虽然有公义，神还有慈爱，他一切所做的，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虽然只有公义，神也有慈爱。所以你不要只看见神的脸是板起来的面孔，他是公义的，但是你一转回去他就有慈爱。就像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浪子回家，浪子离开家的时候父亲是不高兴的，但是他回来父亲就是喜悦了。所以这里有神一定是有慈爱。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你忘记了神的慈爱，你常常就是说我就一直硬着心不回去，不回去，不到神的面前去啊，好像我做的这些事已经对不起神了，怎么办啊？所以有个基督徒啊，他自己说，他说我做的错事太多了，我不好意思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办呢？那我就是按照我自己去做了，不好意思。所以他越做越糟，越做越糟。最后我们就劝他，就说你不要不好意思啊，神还有慈爱，你还是最好把你的脸面放下来。结果他就放下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好吧，就对了，问题就解决啊。所以神就有慈爱。底下你看，但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亲。你只要是诚心的在那里回到神的面前，神就给你相亲了。底下一句，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不同的心愿啊，我希望有什么事情，我希望怎么做，你都有心愿。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会成就你的心愿，因为你处处你都敬畏神，你尊敬神，好了，你的心愿你交托给神，神会成就你，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依靠神，尊敬神啊，这种人神一定听你的呼求，那一定听。啊，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读耶利米书20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神折断他的轭，解开你的绳索，就是指着他的埃及地为奴所说的。 他的埃及地位呢？但是神拯救了他以后，他还远离神，还在高冈青翠树下去拜别的神，去行淫了，拜别的神。21节，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成外邦的树的坏枝子呢？为什么变呢？因为他去拜外邦神了，他离开神啊，所以这个葡萄树就变了，变了。22节，你虽用碱都用肥皂洗作，你的罪业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现。碱和肥皂都是洗的，他的罪洗不出来，洗不干净的，用碱洗用肥皂洗都不行的。23节，因为这些罪都在呢，你怎么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黎？你看你骨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路。现在神是要他去看他走过的路。我想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常常要看一看我们今年我们走过的路有哪些路是离开了神。好像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到年底要数算神的恩典，在我们家里的恩典啊，今年神怎么带领我过来。那么也要看看我们自己说没有走错，走到我自己的路上去，也要看看我那一条路。有的时候我们的路是走错了，神把我们带回来，这就是神的恩典。下面提了两个，你是快行的独头蜂，独蜂驼狂奔乱走，一只野驴站在旷野。独蜂驼的原文就是指的母骆驼，母的骆驼，母骆驼。24节讲的野驴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他们就说像以色列人，就像这些狂奔乱走在那里去寻找外邦的神，一开始寻找外邦的神啊，外邦神。25节，我说你不要是脚上无血，喉咙干渴，你到时候就是枉然。什么叫做脚上无血？我们穿鞋的目的就是保守我的脚，是吧？和你分别出来，干净，不沾染一些污秽。甚至说你不要去沾染那些污秽。喉咙干渴，没有生命的泉源，没有生命的水，所以干渴。一个是外面的行为污秽了，沾染污秽；一个是里面没有生命的供应，缺乏活水的泉头。你看他怎么讲呢？我爱别的神，我要随从他们，他不跟随神。26节，责备多拉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责备多拉，为什么这里说责呢？不是他去偷东西，就是他做了隐藏的事情，背着神做了一些事情，背着神做了一些事情，好像贼被抓起来了啊，贼偷东西啊，就是当着你的面来偷啊，他是背后在那里偷，然后在光的里头把你抓住了，对不对？在光明里头把你显出来，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背着神做了许多犯罪的事情，现在把他抓住了，那就在光的里头把它照出来了啊！你们做这些事情应该是羞愧啊。27节，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我神的，就是偶像啊，他们拜偶像。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即使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28节，他们现在要求神，有患难了要求神了，神就说你怎么去不去找你的神呢？你不是依靠的那些神吗？你去找他们吧。所以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神的数目相等，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看他拜了多少假神，神的数目和他神的数目相等。我想这个神的数目对我们来讲，基督徒来讲，那就是偶像的数目，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偶像，金钱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事业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好吧？那么我们要算一算，我们有多少的偶像？二十九节，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他们不受称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骸的刺，因为他们不听神的管教，不听神的话，他们就自己自相残杀。啊，自己自相残杀。但是一节，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像以色列做旷野呢？”或者幽暗之地呢，或者北京为何说我们脱离耶稣再不归向你了，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妻妇岂能忘记她的美意呢，我的北京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就是神恩典的日子他们都忘记了。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教他们行你的路，就是和罪恶他没有分辨啊，没有分辨出来的。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故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而是因这一切的事。什么事呢、啊、就是他们犯罪了啊，衣襟上有无故穷人的血，这些人的血不应该留在他的衣襟上，留在他的衣襟上，因为他杀了他们，无辜人的血他流了他们的血，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罪，不是这些人挖了骨头偷他的东西，不是的，而是他们自相残杀。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那么意思就是现在以色列人啊要去求埃及帮助了，像过去求亚述帮助，他要走的路已经变了。你也必两手包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依靠的。你去求埃及，埃及不能帮助你，帮助你，结果你包着头从埃及出来。他包着头出来就是你要保护你自己，埃及人会欺负你，你保护着你自己的头从哪里出来了。这前面就是说到以色列人的罪，他们的罪就是远离神，这是最大的一个罪，就是远离神，而去另外拜别的神。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他们中间就有彼此残害、彼此残杀的事情出现，流无辜人的血，这些罪都在他们的面前。那么你这里人犯了这么多的罪怎么办呢？好，第三章第一节就说，有话说人的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他回来，若收他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耽误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心协议还可以追下来。你看神就是在这里给他们另外一条路了，就是你虽然犯了这些罪，神允许你还可以回来，还可以回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回来就是说要他们真心悔改，在神的面前真心悔改痛悔，你可以回来。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云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云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含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这里所说的就是他拜别的神，别的神，他不知道羞耻。第四节，从今以后你不起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看来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最后这里说到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又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他说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啊，你岂永远怀怒存留到永远吗？好，这里啊就告诉我们，第一篇他讲的道向以色列人谈的信息， 一个就是责备他们，第二个就是说神还给他们留了一条恩典的路，神还会宽裕他们，只要你回来求就是恩赐。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是走错路，外面的吸引很大，我们又随着自己的意思在那里做，但是你记得总有一条，就是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真正回到神面前，诚心在那里求告他，想象去的时候，神还接纳我，因为在神他所行的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神都有慈爱的东西。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能只能读到这个地方，好不好？读到二章，那么要下一次呢要等我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读，好不好？好的。那么今天呢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做的见证都可以啊。还有一点点时间，能不能给他读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把这些残缺交通的话摆在你的手里，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用心洁净，也求你借着这些话把人的说的话的成分出去，但愿你圣经的话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那我们的主，我们常常是背逆一个人，我们走的路常常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恩典的缘故，你常常借着管教把我们带回到你的路上来。因此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弟兄和姊妹都交在你的手，而我们的主，不管我们现在遇见了什么的难处，不管我们今后有什么环境的困难，我们的主都求你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在那里为我们自己错处不能破裂不能成水的池子，乃是在那里一直要仰望你的活水的泉源。因此我们的主，求你对我们说话，如果离了你的话，我们实在是苦，实在是难。所以我们的主，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听我们今天的祷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再聚集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